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四十三章。以西结书四十三章，他告诉我们说，这时候这个以色列神的荣光从东而来啊。那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四十三章的开始。但是我们必须要先知道一下说，他要回来之前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在以西结书第九章那个地方，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荣光他离开的时候，是他升到殿的门槛那个地方，他没有马上离开。然后在第十章第四节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说，他停留在门槛上面，他有一点点徘徊啊。然后到十一章二十三节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的荣光他离开到了城中，然后上升停在山上那个地方。然后从这样子的三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神是不喜欢离开我们啊，但是他被迫这样子做。但是他虽然被迫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百姓犯了罪然后他在我们的身上没有一个这个居所他在以色列的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他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再一次的停留下来。但是他是心中很不喜欢离开，所以他徘徊他在那边停留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刚才所读的这三节经文当中，他就这样子没有马上的离开。所以有这样子的背景之下，我们来看第四十三章。他一开始他说，以后他带我到一座门，就是朝东的门。第二节他说，以色列的神荣光从东而来。那我们看到说，东好似象征着这个日出的方向。那当时耶和华的荣光也是从东门出去。那他这个时候在回来的时候，他也要从原来的地方从东门回来。好，那这让我们看到说，主耶和华的荣耀归回的时候，那最主要的一个最大的这个条件也就是说，在这个我们四十三章以前四十一四十二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什么，圣殿已经建完成了如果在之前没有圣殿的建造的话，我相信四十三章神没有一个固定的居所可以回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主需要在地上有一个他渴望他回到一个地方，也就是回到他安歇的所在处，也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因为是这样子，所以我们看到当圣殿完成的时候，四十三章一开始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荣光回来了那当这时候他回来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地就因他的荣耀而发光那我们知道说，他离开的时候神是依依不舍所以他离开的时候他是很安静的离开。但是他回来的时候，说实在他不是这样子安安静静的回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说，他的声音如同多水的声音，也就是说声音非常的大，非常的洪亮那我们也可以从使徒行传第二章第二节的地方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二章。当时这个圣灵要降临的时候他说，五旬节到了，门徒就聚集在一处，忽然从天上有声响下来，好像一阵大风吹过也是让我们看到说，在新约的地方，当圣灵要降临的时候，也是一阵的大声音那我想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在整个圣灵要回来的时候，地上其实已经没有黑暗了，它像它的荣耀发这个神的荣耀一样发光一样那从第三节的地方，他告诉我们说，他的形状如同他从前来灭城的时候我所看见的异象一样那如果我们从这个这个地方，我可以看到说，其实他有举两个例子，一个是说如同他从前，第二个就是说如同我在加巴鲁河边，也就是巴比伦所看到的异象一样那这两个如同你把它画起来我们要稍微注意一下。首先他说他如同从前他来灭城，我们英中文是如同他从前来灭城，好像是说神从前来灭城，但是在原文的地方他不是讲他，是讲我如果读起来的话，你就说从前我来灭城的时候，那这个我我不晓得 NIV 上面是不是翻成我但是这个我就是指着这个谁，指着这个这个以西结这个先知，也就是说以西结先知他在讲说，我以前来灭城，那我们当然知道不可能这么大胆是以西结来灭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其实他要表达一个东西，就是说 哈，就说以西结他去到哪里，主耶稣这个主耶和华也去到哪里。那以西结他看到什么他看到主耶稣主耶和华离开，那他现在也看到他来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他告诉我们说，从前是其实是主耶和华来灭城啊。那时候他所看到的异象，就是他现在所看到的异象，也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再一次进来。这是第一个这个他的形状。第二个形状，他说如果在加巴鲁河边，也就是说在巴比伦所看到的异象一样。好，那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个以西结他在耶路撒冷所看到的异象，同时他在被掳的地方他也会看到异象，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啊。也就是说，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在巴比伦的地方，我们并不是说神就离开我们，他在那个地方他还可以看到，他可以看到在那时候也有耶和华荣光，也他可以看到那个异象。那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只要不离开神的时候，当我们在被神管教，也就是身处这个巴比伦的地方，我们仍然可以看到神的异象，只不过是说那时候只是看到异象，而那个异象没有回来，而是说他必须要等到圣殿被建成了以后他才回来，所以这个次序是非常重要。所以你从40、41、42可以看到说，为什么神借着以西结要一系列的讲到圣殿的事情，就是这个原因。好，那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其实这个神的异象在被掳之地，它可以让我们看到，但是它并不会这个临到那个被掳之地，耶和华的荣光不会临到那被掳之地。就比方说但以理他在巴比伦的时候这个他在那个地方也被神兴起那但是荣耀并不会在巴比伦这个降临，荣耀是会在什么？耶和华的圣殿降临，而且是从东门回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虽然你在巴比伦的地方可以看得到，但是并不代表说神就在那个时候可以回来。所以我们必须要清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其实我们常常就是着重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得救或者是说我们的生命的建造，但是更重要的地方，我们应该要知道说，我们要必须要建造什么？耶和华的殿，神的殿，也就是说神的教会必须要被建造那神的荣耀才能够归回。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有自己在那边觉得非常的属灵那这样子的话，耶和华的荣光是没有办法回来。他告诉我们说40、41、42我们必须要建殿。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这个主耶和华他会住在教会里面，也就是说我们圣殿建完了以后成为神的居所那这时候也是让我们看到说，我们在神的居所，我们来寻求神的面，那神就在教会里面可以显明出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开始我们如果要知道这样子的开始，否则的话我们会就是忽略了这个教会现在的这个教会的建造，那大家就变成是说你灵命很好，我灵命很好，大家变成多重马车。那神其实是要重要的是说，教会一定要被建造，神的灵才会回来，好不好？好，好。那我们接下去看，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这个耶和华的荣光朝东的门照入殿中，灵将我举起带入内院。这时候这个以西结就被带入到里面，然后他告诉我们说，不料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其实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当他再一次回到已经被建造好的殿的时候神把他带进去，那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就跟着以西结进入到那个殿里面。也就是说，当我们预备好的时候神的灵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完完全全的充满，也就会在整个教会充满，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继续看第六节。好，第六节他开始，他告诉我们，我们听见，他说，我听见有一位从殿中对我说，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那这个地方他马上跳到一个，就是说有一个人他本来是看到什么？耶和华的荣光，他现在是什么？看到一个人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其实神在这个时候让你看到说，他跟你更大的亲近。你看到荣光只是看到这个没有那么亲近，但他现在他好像一个人站在你旁边，他开始来对你说话了他开始来对你说话所以这个就是说，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说， 心中会非常的喜乐哈，因为其实主耶和华他也渴望回到这个他的教会啊，他的圣殿。那人也是很渴望神回来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想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了哈。然后他现在第七节告诉我们说，他对以西结说：“人子啊，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啊，你把那个地圈起来啊。”记不记得我们刚开始时候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耶和华的殿他要重新建造的时候，他首先是什么？讲到地，也就是以色列的地，接下来讲到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在最后他才讲到殿哈。那我们建造的时候正好是从殿开始，然后讲到什么？讲到城，然后讲到地哈。所以他现在讲到殿完了以后，他接下来就要讲到那个地哈。但是地是什么意思呢？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说这是我宝座之地哈。那什么是宝座？我相信大家非常清楚，也就是说宝座预表着说神的权柄，他在那个地方哈，在那块地他可以来开始什么？有执行，有行动哈，也就是说，没有殿就没有那个城，没有城就是没有那个地。那没有地的话，耶和华的宝座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地方有执行的这个动作哈。好，那接下去我们来看，他说这是我宝座之地，是我脚掌所踏之地。这个神讲这句话，说实在，他已经放下身段了哈。为什么呢？因为是我脚掌所踏之地哈，这句话哈是上帝对着人说的，但他现在居然是对着自己说啊。他对着人怎么说呢？我们翻开这个生命记第十一章24节，好吧？我们翻到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啊，生命记第十一章，我们先看生命记哈，等一下再看约书亚记哈。在生命记第十一章二十四节的地方啊。生命记第十一章哈，我们看一下哈。生命记第十一章在第几节？我们看一下哈，24节哈，24节，他这边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都必归给你们。其实脚掌所踏之地是这个字这个词是上帝要告诉我们，凡我们人脚掌所踏之地啊，这是生命记的地方。好，那我们更大家记得清楚的，就是在约书亚记第一章啊，当约书亚带领他以色列百姓要进迦南地的时候，一开始他有点害怕，所以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二节的时候啊，他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众百姓过约旦河去，对不对？”好，然后他说：“我赐给以色列的地，他说到那个地方去啊。”第三节。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就照我所应许的摩西赐给你们了。所以可见脚掌所踏之地这句话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神赐给我们。但是居然上帝会讲到说我脚掌所踏之地，也就是说刚才那个人他说有一个人站在我旁边，其实那个人就是神他自己啊，或者是他的天使都可以哈。我们看到他说这是我哈，他是说神在这个时候他那个人说这是我脚掌所踏之地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在生命记也好，约书亚记也好，让我们看到说，其实上帝的主权要在这个地方，也就是什么地哈。所以你看，你有了殿哈，那你的地哈，也就是说，你的教会先设立好了以后，你的权地就会转化。教会在一个地方哈，比方说教会在矽谷这个地方，矽谷是一个城啊，然后这一块地啊，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先要什么？先要自己生命的蜕变，然后呢，要有一个荣耀的教会啊，然后这个地方啊，这个城要转化，然后整个地啊，神就可以在那边荣耀的彰显啊。所以他就告诉我们说，凡我脚掌所踏之地，他说我要在这个地方住。在以色列的人中直到永远，他告诉我们现在讲到人了啊。所以你看，其实神越来越靠近我们哈，就是说他那个殿哈，然后告诉我们说他现在要住，住的意思就是说他的居所，他所住的地方，住在什么？他说住在以色列的人中直到永远。他现在没有讲到他住在什么殿的，他现在告诉我们说住在什么人的心里面中直到永远。好，那接下去他说以色列的家，你看他又讲到家了。所以这里面啊，我把这几个字特别把它挑出来，你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其实怎么讲，除了殿还有人还有城还有地还有家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哈。好，他说哈，以色列的家和他们的君王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哈。那你看他们过去就是因为他玷污他的圣名哈。那请你看在这个第八节的地方，他又讲到说玷污我的圣名。那过去他们怎么样玷污耶和华神的名呢？ 好，神在这个地方他只提两个东西而已哈。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他们这些君王哈，他说以色列的家和他的君王讲两个，一个家是一个君王哈。他说必不再玷污我的圣名，那与两种东西，一个是什么？行邪淫哈。什么叫做邪淫？我们自然知道这是一个属灵的外遇哈。那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启示录第二章四节哈。啊，其实在这个启示录第二章的地方，他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刚跟神之间哈，我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心哈。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啊，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的地方，不是讲说我们爱人的心，而是我们爱神的心。我们失去了起初爱神的心，所以我们才会行淫，对不对？好，我们才会有属灵的外遇啊，去拜偶像。他这个重点是告诉我们这样子。好，所以第一个是啊邪淫，你把它画起来。第二个呢，他说在锡安的高处埋葬他们君王的尸首，也就是尸体。啊，尸体啊，那他说尸体，那他讲两个东西，一个是行邪淫，一个是尸体啊。那为什么他讲尸体呢？我们要稍微啊了解一下背景，因为他们当时以色列的君王他们啊去世了以后，他们的尸体他们是葬在哪里？葬在这个啊耶路撒冷圣啊这个圣殿的旁边圣城那个地方哈，所以他们葬在那个地方哈。那他现在特别挑出来哈，特别挑出来哈。那君王如果死了以后，他如果葬在圣殿的旁边的话，那他这个圣殿其实很靠近，对不对？啊，很靠近。所以他告诉我们，现在告诉我，他说他们的门槛挨近我的门槛，他们的门框挨近我的门框。那中间有一个说，他们与我中间仅一隔。什么一墙啊？你看哈，君王死了以后葬在圣殿的旁边，那他这时候告诉你说，你那个尸体哈，跟圣殿是什么门槛是什么？很靠近，你的门槛跟我的门槛很靠近，你的门框跟我的门框很靠近。他还跟你讲说什么？就是说这些君王的尸体哈，已经是死了尸体。他说跟我中间只有隔一墙，也就是说我们怎么讲？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一起，但是中间还有一道墙隔着，也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哈，他这边告诉我们两个东西，记不记得我一而再再而三提醒，就是说活的时候人会行邪淫，死的时候哈还是什么啊，还是跟上帝有一个距离哈。也就是说他这边强调一个东西，因为你们不管生或者是死，你们都侮辱我的圣名。他的意思是要告诉你这样子的一个信息哈，因为尸首是死的嘛，对不对？那行邪淫的时候是已经哈还活着嘛哈，是哈，你失去爱神的心了哈。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污染我的圣名，他讲了两次，这两次一个是行邪淫活的时候，一个是什么死了以后那个尸体啊，跟上帝还隔了一道墙，虽然看起来在一起，但并不是真实的在一起啊。所以可见哈，我们什么呀？人家说不见棺材不掉泪，我们是进了棺材还不愿意跟神在一起。很靠近，很靠近啊。好，那这个地方是非常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哈。好，所以他说什么？所以我发怒灭绝他们哈，现在他们当从我的面前远除邪淫和他们君王的尸首，我就住在他们当中直到永远。他提醒我们，不管是生不管是死，我们都应该要什么，跟有一个爱神的心，要跟神更多的亲近，好不好？好好，那我们看第十节哈。这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人子啊，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的家，使他们因自己的罪孽惭愧，也要他们量殿的尺寸哈。这句话哈，已经打破他们当时以色列人的传统。为什么呢？他告诉以西结，他说你要将这殿指示给以色列家。过去哈，你看摩西的时候，他是说什么？哦，你要把你的什么典章律例，对不对？指示给以色列的百姓，好让他们什么啊遵守，对不对？所以典章律例是我们甚至于到新约，我们可以看到说律法是显明我们的罪，对不对？但他这个地方他不是讲律法，他说你要将什么这殿，你把那这殿简画起来。他这时候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他不再用十诫，不再用律法，不再用典章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啊，要遵守。他是用什么圣殿，也就是说他已经什么离开那律法的时代，进入一个什么殿的时代，圣殿的时代。从这时候开始，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我说跌破他们的眼镜，他们以前以为说我们只要守律法就好了嘛，那现在不是，他跟他讲说我已经什么 让你们枯骨复活了，对不对？好，让你们建了一个殿了，那让什么？这时候耶和华的荣光回来了。你们要知道，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圣殿的时代了。其实对今天讲起来，我们是进入一个教会的时代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所以你把这殿画起来。好，他说要指示哈，因为我们过去是借着律法才知道罪，他现在说借着这殿，然后什么自己的罪孽才觉得惭愧。所以如果没有圣殿的话，只有律法，你还不知罪了。但是有了殿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啊，原来我这里有缺失，我这里有什么啊，有不足的地方哈。那我们刚才讲到说耶和华的荣光回来，对不对？那这殿，对不对？那荣光回来以后，其实这殿，其实哈，那个殿应该是什么？一个圣灵的居所。我们一起来看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哥林多前书第三章16到17，好吧？哎，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好，哥林多前书啊，在这个啊，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嘛，哈。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前书啊，这个我们一起看一下哈，第三章16到17啊，第三章16，他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破坏神的殿，神必毁坏那人。”所以什么？有时候我们哈，有圣灵在我们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才知道，所以我们不能破坏神的殿哈。所以啊，住在我们里头啊，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一起看这个，同样在第6章19节哈，一样是哥林多前书第6章19节，哈。啊，我们从18节开始读好了。他说：“你们要逃避行淫行。”人所犯的啊，无论是什么罪，都要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他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他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这圣灵是从神而来的，住在你们里头，并且不是自己的人。”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什么？这些东西哈，其实最主要就是律法管不了你，但是你心里面的一个圣殿啊，你心里面的殿是可以管得了你的哈，可以让你知罪。所以这边啊，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第43章，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你就把殿来指示给他们看啊，让他知道因为殿而觉得惭愧，不再是因为律法而觉得犯罪惭愧了，好不好？好，所以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有时候我们守律法、守道德啊，我们除了这个之外，并不是说我们就从此不再守律法道德进入殿的时代哈。好，他的意思说，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应当照着神的殿哈来什么来查验自己的内心哈。所以也就是说，律法是什么 ？Yes or No， 对不对？但是在圣灵在心里面的时候，不再是 Yes or No 了，而是什么？神的旨意了哈。有些时候我们说哦，这件事情，有些时候我们是怎么讲，照律法而行的话，我们就是太啊，这个只是不会被捆绑而已哈。他现在是跟你讲说，照着心里面的圣灵哈啊，所以在我们再回到以西结书啊，这个43章，他告诉我们说，也要他们什么量殿的尺寸。所以我记不记得我们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说什么，他拿了一根什么那个杆子在量那个殿，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要量我们心里，到底神的殿在你的心里，圣灵在你的心里，到底是怎么，这尺寸对不对啊？那这个尺寸不是说啊，照着我们自己的尺寸，乃是照着什么，上帝殿的尺寸，我们要量一量啊。所以第11节他说什么？他们若因自己所行的一切事惭愧，你就将殿的规模、样式、出入之处和一切形状、典章、例例、法则指示给他们啊。也就是说，这些东西哈，其实你今天的话，你当时看好像以为就是那个 physical 你看得到的那个殿，其实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哈，可以让我们看到、知道自己的缺失啊，不是自己啊认为哪里好，而是说当以什么那个教会，也是耶稣基督，以整个团队，以教会为那个主要的哈。有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说我好就好，对不对？教会啊，这个教会不好，那个教会不好，常常就是讲这个教会不好，教会不好。其实他这么告诉我，其实那是神的殿，教会是神的殿。那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必须要量自己哈，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哈。他说什么？他说规模、样式，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出入之处。你等一下还会看到一个出入之处。其实你要注意看圣殿哈，它前面是东门，对不对？它没有西门，我们上次讲过了。它有南门跟北门，对不对？好，那耶和华的荣光从东门进来，对不对？好，那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从南门北门，不管你怎么样进来，你看那个图的话，它 最后他都会走到圣殿里面来，走到那个祭坛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个出入之处我们要非常小心哈。教会不是让你我们自由进出哈，来去自如，高兴就来，不高兴就换一个地方。也就是说，教会在我们的身上其实是很重要的，殿在我们的心里面是很重要，甚至于大于那个律法。啊，千万要小心，因为他已经进入了那个殿的，所以他说你要将这殿指示以色列家。那除了指示以外，他还说什么，在他们的眼前要写上去，然后呢，在他们遵照殿的一切规章什么规模典章去做。他去做的时候不是按照律法去做了，乃是根据这个殿的规模典章。所以这个很重要哈，今天我们也是要非常的清楚哈，就是说为什么他在这边以西结书讲到那个将来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那个殿也就是今天我们的教会来说的话，其实我们已经进入那个殿，也就是进入教会的时代了啊，好，已经教会的时代啊，所以人家说过去那个恩典的时在恩典的时代，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教会的时代。所谓教会的时代，就是说我们不能照我们自己的意思，而是要照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说一个团队，一个耶稣基督的团，那个整个要彰显的是耶稣基督的肢体啊，就说你是眼，我是手，他是脚，他这方面在哥林多前书那边写很多哈，所以不再是自己的意思了哈，要彰显整个那个圣殿的这个意思了哈。好，然后他接下去我们看十二节，那这个殿是什么呢？他说殿的法则乃是如此啊，你把它画起来。他说殿在山顶上，四围全界都要称为至圣，这是神的一句这个命令句哈。殿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刚才讲到这些什么规模啦、样式、出入之处，这些都非常好，但是他说殿的法则啊，殿的法则就是这样子啊，也就是说那这个地方殿的法则告诉我们说，殿在山顶上，对不对？好，就是说山顶上预表着什么？耶稣基督升天那种地位啊，山顶上你殿，所以你的殿一定要在山顶之上。接下去他说啊，至这个什么全什么四维的全界都要称为至圣，至圣的意思就是说你跟什么世俗要分别。所以圣殿其实两个最主要的，一个就是它的地位，地位是什么？很高的，升天的啊，你是不是真的？那第二个是这个殿的性质是什么？是分别为圣的，跟世俗不一样。它是告诉我们说四维的全界都要称为至圣。记不记得我们在这个我们一开始时候，我们在四十章的时候哈，一开始他告诉我们殿的时候哈，那时候我们说，他说我见殿视为什么？我看见殿，殿的视为有围墙。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的你在墙外的话，你就根本还没有进来哈。那他告诉我们说，视为全界这围墙外面都是什么？都是这个俗的，我们里面才称为圣的哈。那这个地方也在告诉我们说，不管你从哪一个门进来。啊，你都是继续要往上爬啊，你都是要到圣殿，你都要到圣坛来啊，也就是说你没有出去的门了啊。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你不会有出去的啊。所以我刚才为什么叫大家说那个出入之处画起来了哈？你千万记得哈，这个教会不是随随便便认得由你来自由进出的哈。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殿里面的东西都有它自己的尺寸，人是要按照你守住你的地位，而不是照自己的尺寸啊。就说因为自己有自己的尺寸，你有你的尺寸，我有我的尺寸，但是他告诉你说，神的殿只有神的尺寸，不是你喜欢，不是我喜欢，不是适合你或适合我。好，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很重要的就是说，其实整个圣殿里面哈，所有我们在上个礼拜所看的，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它所有的这些东西哈，都是有它的什么这个尺寸，而且它每一个东西都是连在一起的，什么东西都是哈，大家每一块木头连在一起。还有一个东西我上礼拜没有注意跟大家分享，我们翻一下41章25节哈，我们翻一下41章25节啊。上次我们看到41章的时候哈，啊，我们有稍微提到那个墙上不是雕刻的什么基路伯和棕树吗？啊，我们有强调说这个基路伯哈，好像显出啊这个神的这个啊这个天使这样子哈，基路伯，而且那个棕树就好像什么神得胜的事情啊这样子，就是说我们提到这个棕树哈，叫棕榈树这样子哈。但是有一个地方哈，我们看一下哈，它这个雕刻跟棕啊那个基路伯跟棕树是雕刻上去的啊，我们看一下25节，41章25节，你把那雕刻 翻起来，就说殿的门扇上面雕刻，这是在圣殿里面唯一雕刻出现的地方。也就是说，你不是一块木头而已，你是不是被神来雕刻？那个雕刻那两个字哈，很重要，就是说是不是有雕刻这个基路伯跟雕刻棕榈树在你的身上，好不好？好，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教会生活其实是属灵最大的一个考验。我再讲一遍，教会的生活哈是属灵最大的一个考验。一个人属不属灵，其实去教会走一遭就知道了哈。所以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不能通过神的殿那一关的话，那我们这个属灵是应该打一个问号的。啊，如果我们认为说啊，这个教会怎么样，那个教会怎么样，其实是我们自己属灵的问题。他最主要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就是说教会是建在山顶上，因为他已经告诉我们不在律法时代，已经进入神的殿的时代了。哈，那我们的属灵是不是真实？其实很简单，到教会里面去走一遭就知道了。因为常常人家讲说教会哈啊，这个也不好，那个也不好，是没有错，因为都是一些罪人，都是一些病人。那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哦，原来哈，原来在考验我，这个教会在考验我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让教会来什么？度量我们到底属不属灵，因为他这边告诉我们什么？你看第十节哈，他说什么啊？使他们自己的什么罪孽惭愧，对不对？也要让他们度量殿的尺寸。所以我们常常要心中有一个圣殿的尺寸，那个尺寸是神的，好不好？所以我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哈，在十六节的最后结束，其实只有一句话，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时代，我们已经进入恩典的时代。不止如此，我们已经进入什么圣殿的时代？我们已经进入教会的时代了。我们不再自己一个人灵修读经祷告，我们已经进入，因为教会是能够让我们看到我们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属灵最大的考验哈。我想这是我们包括我在内，我们每一个人要学习的哈。好，所以这是这个第四十三章，我觉得四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哈，让我们很大的提醒哈。有些时候哈，我们也是常常忘记现在已经进入神的殿的时代哈。好，那进入神的殿时代以后哈，我们来看这个十三节开始，他现在讲到祭坛了，好，他现在讲到祭坛了。那祭坛就是什么？整个圣殿里面最至圣所，神在那个地方哈。那祭坛的时候哈，我们从十五节到十七节当中哈这个很多这个尺寸哈，那这个我们来看到它有一个底座，对不对？上面有一个小凳台，然后一个大凳台啊。那十五节上面有一个公台，公台上面还有一个凳台哈。那这些东西哈，其实如果你把它画起来的话哈，你看到那个有的圣经上面有图哈，它是底座很大，然后这样子建造上去是非常怎么讲坚固的哈。它预表着什么东西呢？其实祭坛是预表着两个东西，预表着神要给我们救赎，神是借着祭坛给我们救赎，那我们也是借着祭坛奉献给神啊，这两个东西。所以祭坛是一个双方的哈，神借着祭坛要给我们救赎，那我们借着祭坛要奉献给神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两个东西，在后面他就给我们解释。十八节他说，他对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你要建造祭坛。那建造祭坛的最大的目的是什么？为要在其上什么献燔祭洒血啊。所以你把它画起来，建造祭坛最主要的目的是要什么？献燔祭。但是献燔祭之前有一个过程，就是什么？我们要先得着救赎。你没有得着救赎的人不会献燔祭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要怎么样献燔祭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接下去。他说十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你要将一只公羊犊做什么赎罪祭，给祭司利未人这个撒都的后裔啊。这个地方撒都，我们等一下会讲到撒都哈，好不好啊？你把它撒都也圈起来。等一下，因为过去的历史，现在撒都都是这个现在的当时的祭司都是撒都的后代哈。好，我们先待会儿再讲撒都哈。我们现在看到说，一开始哈，他告诉我们说什么要什么献赎罪祭。然后第二十一节他又讲赎罪祭啊，然后这个二十一节、二十二节也有讲到赎罪祭啊，然后第几节？ 25节又讲到赎罪祭，好，那我们就知道，现在我们来看看这个赎罪祭。他说赎罪祭哈，最主要的是什么？第20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你这样洁净便坛，你这样洁净坛就洁净了。这一句话就是说，你怎么样来洁净圣坛，圣坛就怎么样洁净。其实你会发觉说，那到底圣坛洁净是神去洁净圣坛，还是你去洁净圣坛？这句话很重要。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献赎罪祭的时候，其实他说你这样洁净坛，坛就洁净了。也就是说，在我们心里有一个坛，如果我们不为献赎罪祭的话，我们的坛就不洁净。哎，那你说祭坛不是很洁净吗？对，没有错，祭坛是很洁净，但是我们没有把那我心中的那一个祭坛给他洁净，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你这样洁净祭坛，那坛就洁净的啊，一个很重要的哈。所以这是对我们心中讲起来，因为前面不是讲得很清楚吗？他说你要将这殿子是给他们吗？还要量你们的尺寸吗？对不对？好，那里面的东西就要照规矩来了，里面的东西就要照规矩来哈。好，所以这个东西哈，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祭坛是整个圣所的中心，也就是说，不论你从哪一个门，南门、北门，没有西门，对不对？你也不可能从东门进来哈。他说，南门、北门，不管你怎么样进入啊，你最后一定是会来到祭坛。所以有一首歌，对不对？让我们来到神的祭坛前，对不对？好，非常好的啊，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在祭坛当中，你会遇见神。啊，你来到祭坛当中，你遇见神，哈，那这时候也让我们看到说，那神如何借着祭坛给我们救赎呢？因为上帝把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哈，他自己献上，他也把自己献在祭坛上面，哈，所以其实十字架就是一个祭坛。啊，主耶稣基督，哈，人子，哈，来到祭坛上面，哈，然后呢，哈，这个他在祭坛上面啊，这个钉死十字架上啊，在钉死在十字架上哈。那我们人呢，我们不管从南门北门，我们进来，我们总是会来到祭坛，也就是说人也来到祭坛。所以祭坛是什么？人跟神相会的地方。那人怎么跟神相会呢？我们知道这个啊，怎么讲，耶稣也讲过，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土里面去还是一粒，对不对？落到土里面它就很多粒，意思就是说一粒麦子死了在土里面以后，他就怎么将他的生命分赐给我们，他有好多粒，就是说等于是说他自己把自己破碎，他把神的生命给我们了。但是人呢，人来到祭坛的话，人也是要钉死十字架上，把我们过去所有的一切，人的活动，人的肉体，人的消极思想，人的罪孽，人的点点点点，这些神所不喜欢的，我们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千万不是要抛在墙外哈，你进，从那个墙进来的时候，其实你是带进来的。你是带进来的，你经过外院，记不记得外院你开始享受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对不对？然后一路你不是走那个石头路吗？对不对？好，然后进来的时候，所以你要知道，在外院的石头路一路走了走到祭坛的时候，原来你才发现说，在祭坛上我被拆毁了，啊，其实。今天就是一表我们的信仰哈，其实有些时候我们还在什么享受神的恩典，我们还没有走到祭坛，把我们自己的这些啊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当我们钉死的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就跟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就双彼此我们在那个这个啊，也就是说我们双方在祭坛上都是必须要经过死，我们才能够跟主耶稣基督相会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时候我们来到祭坛哈，然后真正的复活也是要经过祭坛，因为什么？经过祭坛以后哈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得到这个救赎。这就是我们啊刚才讲的祭坛，其实有两个目啊，这个两个东西，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救赎，就是一个过程；另外一个是祭坛的目的，也就是第18节所说的，他说建造祭坛为什么？目的是要什么？在上面献燔祭，哈，洒血。好，那我们接下来看哦，那我们得了救赎以后，我们要怎么献燔祭哈？我们啊，在献燔祭之前，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25节哈。他说七日内每日要预备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所以我们刚才不是讲说赎罪祭好几次嘛，对不对？他是告诉我们说七日内每日，你把七日内每日画起来，其实不要气馁啦。因为神已经知道了，为什么呢？因为什么？你要献赎罪祭哈，你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不是哈一步到位的啦。他跟你讲说，七日内每日，也就是说，你每一个礼拜天你来到主的面前，对不对？但是在这个 礼拜当中，你每一天哈，你都要献赎罪祭啦。所以可见哈，赎罪祭不是一次完成的啦，不是一次到位哈，非常好。他就告诉你说，这旧约的时候他就已经跟你讲了，七日内的每天呐，哎，就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第六天，每一天你都要什么献上赎罪祭，到第七天的时候你才来到神的面前。那下礼拜又开始，你每一天都要献赎罪祭。好，所以告诉我们说，洁净哈，并不是迅速完成的，是慢慢慢慢按部就班的，所以不用担心哈，我们都一样哈。好，那二十六节哈，他说这个啊，七日。第七天啊，祭司洁净坛，然后坛就洁净了。完了以后，他说至第八日，二十七节啊，二十七节第八日，其实第八日就是什么复活了哈 啊，因为七天完了以后，第八天其实他预表的复活。他说什么？他说祭司要在坛上献你们的燔祭，这就是什么？我们刚才所说的第十八节啊，在啊建殿的目的是要在上面献燔祭哈、啊。好，但是他有多一个东西哈、啊，你看注意看，他说燔祭和什么？平安祭，你把话讲平安祭，哦，太棒了！当你献上当你献上燔祭的时候，哈，你同时平安祭，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平安祭是享受，所以有些时候，哎呀，人家不懂的人说，你献上燔祭为什么要这样子自己那个？其实对他讲起来，他献燔祭他是很平安的，他是享受神的。他说：“我必悦纳你们。”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哈，好，这是第四十三章。我们看第四十四章，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他又对我们带到什么啊？圣地啊，朝东门以外，他说那门关闭了，也就是说。耶和华神他回来，从东门回来以后，不可有任何人从中间出入。你看这个啊，这个第几节，第二节的地方，没有任何人可以从中间出入。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你把那已经画起来，那已经是过去完成式，从来不会再发生了。神的殿已经进入，他给你一个很大的应许。否则的话，我们说，哎呦，那我们怎么办呢？到时候神又离开了，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你前面不是已经经过祭坛了吗？对不对？你只要经过祭坛的话，你不用担心，耶和华神以色列的神已经什么由其中进入，所以他必须关闭了。关闭的话就是告诉我们说，以后不会有人进来。但是你现在你也要知道，这是神的应许，因为你已经经过了啊七天，每一天你就赎罪，对不对？好，那最后啊七天过后，你来到主日的时候，你就献上燔祭，那你也享受神给你的平安祭，对不对？好，好，那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应许，否则你会害怕啊。然后第五节他告诉我说，至于王，他必按王的位分坐在其内，在耶和华前吩咐吃饼，他必由这门的廊而入。哈，然后必由此而出。那这就告诉我们这个王是谁，当然很清楚啦，他就是什么即将要来的这个主耶稣基督哈。那他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对我们今天讲起来哈啊，这个也是说耶稣基督已经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也就是说唯有基督能够自由从这个门进出，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够再来进来了。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享受了神所为他的啊预备的啊，那我们也是要享受那平安祭，好不好啊？所以唯有耶稣基督有那样子的地位。好，我们再来看，那在这个第四节他说，他又有什么带我由北门来到殿前，这时候他跟你讲说换个门，意思就是南门北门你通通会来到殿的面前哈。然后他在这个让你看哈，然后第五节的后半段他告诉我们说，你要放在心上，用眼看，用耳听。这句话哈，跟四十章的第四节是一模一样的哈。但是有一个地方不一样，他说除了用眼看，用耳听哈，他说什么？现在不一样咯。他在之前他告诉以西结说，我跟你讲的，你要眼睛看，耳朵听，放在心里，对，告诉以色列的百姓，对吧？但是这时候不一样了，他告诉我们说什么？你要留心殿宇和圣地一切的出入之处，你把它画起来，因为圣殿已经在你心里嘛，那你就要什么？留心你心里面的殿了。现在有殿了，刚才是没有殿嘛，事实上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嘛，现在有殿了，你要留心你里面的殿宇和圣地一切出入之处，你把一切出入之处画起来。我们常常没有发现我们那个心里面那个圣殿的入口处，所以常常哈，我们是被世俗进来了，或者被异端进来了哈。那异端是什么？从你的心门进来，世俗的东西也是从你的心门进来，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留心啊，而且要留心一切出入之处，那个入口 很小心啊，常常我们就会因为这世俗当中哈、啊，这个啊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就会进来，从你的心门进来哈、啊。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啊，一切出入之处，记不记得我刚才也是跟大家讲，在四十三章的地方，他也是讲说出入之处有没有？四十三章的第十一节，这些什么尺寸呐、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出入之处，哎，出入之处，也就是说你的殿哈、啊、不能随便让人家自由进出，你自己也不能随随便便在那个圣殿里面。自由进出啊，很重要的。好，那接下来他就告诉我们第六节哈、啊，我们看一下第六节啊。他说你要对那悖逆的以色列家说，他现在讲了四个东西哈 啊，他还没有讲到这些啊祭司要怎么办之前，他讲说祭司你们过去有四个东西，第一个东西是什么啊？他说哈、啊，他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行一切可憎之事当够了吧，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提醒他们，嘿，够了吧，够了吧，嘿，不要再那个了、啊、当够了吧，第一个啊。然后第二个呢，他说你们把我的食物就是脂油和血献上的时候、啊、将身心未受割礼的外邦人、啊、带进我的殿污染我啊，这是第二个，也就是说你把外邦人带进来了，你把世俗也带进来了啊、你把世俗带，刚才我们不是讲说 你那个门要守好吗、啊、你门没有守好嘛，你把它带进来了哈、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哎，你又违背我的约啊啊，那在你们一切可憎事上加上这一层，这是什么？加上，哎，你把它画起来，就说你已经够糟糕了，然后他说你又加上这一层，违背我的约加上。那第四个呢，哇，第四个我想对我们是最怎么讲最贴切的啦哈、啊、我们常常犯这种东西哈、啊。他说哈、啊、第四个，他说也就是在第八节啊、对啊、第几节我看一下啊、第六节啊、第八节，他说你们也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前面不是讲说你要看守那个圣殿吗？那个出入处要小心吗？他说你没有看守我的圣物，却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你把它画起来，也就是说外包啦，你自己要看守我自己的殿，但是我们却派别人，前面已经很糟糕了，把外邦人未受割礼的带进来，你现在说哎，你帮我看着我的心门哈、啊，哎，我好去哈、啊、做一些事情哈、啊，我好去睡个觉。他说你怎么派别人在圣地替你们看守我所吩咐你们的，其实这外这个告诉我们，就是说实在很糟糕，常常我们是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心门哈、啊、交给别人，由别人来看守，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你教别人看守，所以很糟糕了哈，好、啊，所以这个地方是他们祭司犯的四个罪，他把它提出来。接下来他就跟你讲说，那你祭司怎么侍奉呢？啊，第九节，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以色列人的当中的外邦人哈、啊，就是什么啊？他说什么啊？这个身心未受割礼的都不可进入我的圣殿啊！你看这个很重要哈、啊，以前是一直强调什么身体受割礼，他现在强调什么？心理哈，我们啊、读一下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哈，啊，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啊，这个我们读一下哈，罗马书第二章二十九节，他说唯有什么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就是心理，在乎什么灵，不在乎仪文哈，也就是说什么不再是只有什么肉体上的割礼，而是心灵上的割礼，好不好？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啊，罗马书告诉我们这个，他说未受身心割礼的不可进入我的圣地啊。那刚才我们还说什么，还托这些什么这些身心未受隔离，我们还邀请他进来，还请他帮我们看一下门呢，哎，实在是很糟糕哈。所以第十节，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很重要的哈。他说，当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有利未人远离我，就是走迷离开我，随从他们的偶像，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嘿，这边很重要哈，他讲到谁？利未人。他刚才讲到祭司，祭司不是犯刚才我们所说的那四个很大的罪了吗？现在利未人呢？利未人应该是什么？有没有割礼？当然有割礼啊，但他这边告诉我们说，连利未人都会走迷啊，啊，远离神。其实哈，我们怎么，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能自夸，我们都像利未人哈。有些时候我们好像是心里受到割礼，但是有些时候我们会远离哈。也就什么时候会远离呢？人什么迷路的时候？你看，连受割礼的都会迷路哈。那怎么样迷路呢？啊，他说随从他们的偶像，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那啊，我们就是什么啊？这个有犯这个属灵上的奸淫哈。那这边告诉我们说走迷，为什么人会走迷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告诉我们，前面有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说我们派别人看守， 那我们自己就迷路了哈，我们自己就迷路了哈，好，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但是这些利未人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侍奉神的人哈，那神在这个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你看十一节有然而，然而的就是 but， 就是说，哎，我还给你一个方，一个什么？没有马上让你那个还有机会了哈，还有机会，但是这个机会说实在很可怜哈，你看哈，他说然而他们必在我的圣地里面当仆役，你把那个仆役画起来。仆役，什么是仆役呢？就是什么管殿门啦、啊、在殿中供职啦、啊、还有必为以色列的百姓宰杀这个燔祭牲啦、啊、对不对，宰杀这些牛羊啦、啊、站在门的面前伺候他，好像说你就站在这个圣殿的门口，哦，来来来，欢迎到教会里面来，欢迎到圣殿里面，你就做那些仆役。你看第十二节哈，他说什么？因为这些利未人曾经在偶像面前伺候这民，成了以色列家罪孽的绊脚石，所以我向他们起誓，他们必担当自己的罪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这是形容前面的哈。有一节很重要的，十三节，你把它画起来，他们不可亲近我，他们不可亲近我。那最主要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一方面说他有资格，他有没有资格？有，利未人前面不是讲说这个身心未受割礼的不可入我的圣殿吗？对不对？那利未人他有没有受割礼？有，所以他可以有没有资格进来？有，所以他进来圣殿干什么？就是做什么打杂的，哎，奴役哈、啊、这些东西。但是他一方面又没有资格，他没有资格干什么？他说他们不可亲近我。你看神很厉害啊，在这个地方说你们不可亲近我。因为什么？因为他走迷了嘛，他离开，他拜偶像。其实并不是神拒绝他，不让他亲近，而是说他自己拒绝。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种人的侍奉不是直接的侍奉神，这是叫做间接的侍奉。哈，我特别想到这样的字，就是说他一半，他有资格进到圣殿，但是他却没有资格来什么，来亲近神。你把它画起来啊，实在有些时候让我很大的反省了、啊。有些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在侍奉，一半而已，但是什么不可亲近，我们没有亲近啊。所以你看他这边他说他不可亲近我，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也不可挨近我的一件圣物，这些圣物都不能摸哦，就是至圣之物。你看 holy 的东西我都不能摸，我只能什么？我只能打杂啦，然后呢，帮人家宰杀这个牛羊啦。就做这些东西而已。因为什么？我们要担当自己的羞辱，行可行之事。最后他说然而什么？我要使他们看守殿宇，办理其中一切。上帝还使用这些人，使用什么？上帝还给我们一个机会，他没有把我们赶出。所以今天也是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要小心，我们不要只剩下在做仆役的，而不是什么没有亲近神的哈。所以我们好，接下去我们来看啊，在十五节的地方对，十五节，他说以色列人走迷的时候，他说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哈，你这个撒都的子孙，我们刚才希望大家画起来哈。撒都其实哈是在大卫跟所罗门王啊，不，大卫跟这个扫罗的时代哈，因为那个啊、当时的祭司是以利嘛哈，撒母耳记那个时候祭司是以利啊，祭司撒。以利哈很糟糕，所以他的两个孩子也很糟糕，就受到咒诅了哈。所以那时候哈，你可以看到说，在撒母耳下第八章的地方，大卫打胜了非利士人的以后，那个这个啊撒都他就成为祭司长啊。那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撒都这个人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就在那个地方。那他有一个兄弟叫做亚比亚啊，亚比亚他啊，这个亚比亚他哈。那亚比亚他后来他也不行的，他也不尽忠职守了，所以整个祭司的职分从那时候开始就落在这个啊，这个叫做啊撒都的身上，所以撒都的子子孙孙哈、哦，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做大祭司。啊，从那个所罗门建殿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在殿里面，他在赞美神的时候，撒都就在他旁边，撒都就是跟他一起那个，好，好，所以啊、但是啊、一直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那时候，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还是撒都做这个祭司啊，撒都的后代了，但是那时候撒都已经的后代已经非常腐败了哈，所以这个不是我们的重点哈，我们重点其实是告诉我们说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他说什么？他说他们仍然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这就是我们必须要侍奉的一个 这个心态啊，我们不要只有做仆役啊，我们要知道啊，我们要亲近神啊，我们要什么侍奉神，侍立在神的旁边。那干什么呢？他说什么？将只有与血献给我，你把它画起来。因为我们献很多东西，其实所有的献祭的东西最棒的那个祭物里面最棒的就是只有。你记不记得人家说什么？啊，在我的什么啊，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哈，在路径上滴下脂油，这个脂油就是那样子很棒的一个东西哈，也就是告诉我们说，那所有献祭当中最精华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把那个我们身上最精华的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心，他的宝血，我们献给神哈。那这时候他说怎么啊？你看十六节，他们必进入我的圣所，就进我的桌前侍奉，守我的吩咐。这就是我们最美的一个侍奉，在当时讲起来是一个撒都子孙的祭祀的侍奉哈。那除了这个之外哈。啊，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好像刚才他在讲利未人不太好，对不对？那现在讲祭司很好，对不对？其实啊，不见得是这样子哈。如果你有机会啊，你去看马拉基书的话哈、啊，你会看到说，其实他正好相反。马拉基书第二章的时候哈、啊，他就讲说啊，其实祭司很糟糕，那利未人非常好。那这也是提醒我们呐、啊、哈、啊，其实我们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哈、啊。希望说我们哈、啊、不要只有做一半的间接侍奉神，要全部的侍奉神。那怎么样全部的侍奉神呢？我们看一下十七节哈、啊，十七节他说什么？他们必穿细麻衣。啊，也就是细麻衣预表着什么？好像非常的纯洁啊，我们一个美好的生活啊，我们在生活上面也要来很好的见证。那这些东西其实很多东西我们不去继续的看。那特别是在有一节地方，我十八节啊，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对不对？裸头巾，腰要穿细麻布。那他说不可穿什么使衣身体出汗的衣服哈。啊不可穿使身体出汗，你把它画起来，出汗。你会觉得说为什么不可穿那个流汗的衣服？其实它最主要汗那个字，流汗那个字哈，第一次出现，我相信你一定记得，也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十九节哈，当什么，他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可见哈，他什么那个汗就是什么，是受咒诅的意思，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侍奉的时候哈，我们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所以千万不要讲说哦，我侍奉得到流汗。嘿嘿，这个很小心哈，因为啊，这个流汗哈是用自己的力气在侍奉，真正的侍奉要流血，要流泪，就像这个什么啊耶利米一样哈，他流泪祷告哈，那啊流血哈，为主流血，那真正的侍奉不是用自己的力量流汗去推动事工哈，那其他的这个地方哈，我想啊好，还有一个地方二十三节，他说。他们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要使他们分别圣洁和不圣洁。啊，我们做一个啊，这个在教会侍奉的哈、啊，我们也要让别人知道什么是圣别之分啊，能够判断真理哈、啊，而不是替人家判断，也不是跟他讲说这是圣，这是别啊，不，这是圣，这是俗，而是让他心里有一个点。所以这重要的就是说，要教人家如何钓鱼，而不是把鱼给人家，要教他如何的分辨哈、啊，把这样子的这个真理告诉他，在他心里有一个殿的设立啊。所以已经离开那个律法的时代，进入圣殿的时代哈、啊。所以接下去哈，四十四节最后面，他告诉我们说，祭司哈、啊，你们是没有产业的啊。那这我们很清楚，他说。祭司必有产业，我是他们的产业，所以祭司啊没有世俗上的产业，祭司是神他自己成为他们的产业啊，他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说我是他们的基业，所以任何人不能给祭司基业啊。那我们知道说在旧约的时候啊，利未人哈、啊、以色列百姓十一奉献给这个利未人啊，记不记得？还有利未人呢再把他们的十一奉献给祭司啊，所以祭司说实在哈、啊、这在民数记十八章的地方有写哈、啊、所以利未人真的是啊，不，我说利未人跟祭司真的是神成为他们的基业。那至于他讲基业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什么素祭啦、燔祭祭啦、除千祭，这我们献上的祭他都可以吃，这就是神所为他们预备的哈、啊。那神在这时候还跟他讲说，以色列中一切涌现的物都要归给他们，你把它画起来，一切涌现的物。真的是啊，我们如果服侍神的话哈、啊，你所得到的是永远的，永远献上的啊，涌现的物哈、啊。那这边你很多人会讲说，哇，那这样子的话哈、啊，这个都怎么讲，便宜的这些侍奉的人哈、啊，其实哈、啊。神一个很重要的，今天最后我就跟大家分享第三十节，他说什么？ 他说首先出熟之物和一切所献的公物都要归给祭司。这句话有些时候听到的说，哎，那我们就归给这侍奉人员，好像说我就损失了。其实没有，你看这个下一句话很棒的一句话，他说你们也要用出熟的麦子磨面粉给这个祭司，这样福气必临到你们的家了。你看，所以我们所这个在这边献上的，不要以为是说祭司就拿去了，好像我吃亏了，他没做什么事，他就这样子得到十分之一又十分之一这样。其实他这边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时候哈，这个要知道，这是福气就临到你们家。任何人这么做的时候，福气就临到你，这是神的应许。好，那更重要的，他这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前面不是讲说将出熟的一切献上吗？有些时候我们献上的时候，我们说，哎，这出熟的麦子来，祭司给你哦。圣经上面不是这么说的，圣经上面说我们要把那个出熟的麦子哈，要什么磨面粉，也就是说我们不是给你原料，我们是把你什么把这些麦子要磨成面粉，你不能叫他自己去磨。他这边告诉我们说，你要献出熟的麦子的时候，你要磨成面粉哈。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奉献的人哈其实不吃亏，但是奉献的人要有个心态，就是说我们要把磨成面粉，不是说随随便便，好像说不太愿意。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神很大的一个应许，不是应许给祭司，而是应许给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什么？如果我们这样子做的话，福气就临到我们家了。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神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真的是你耶和华的荣光，再一次回到我们的当中，也让我们看见神，你已经让我们离开我们这样律法的时代，虽然我们已经进入恩典的时代，但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你要我们再一次进入那圣殿的时代，因为主耶稣基督，圣殿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也让我们常常把圣殿成为我们心中所有一切度量的尺寸，也让我们好好的看守这圣殿里面，在我们心里面这样出入的地方，好让我们留心殿宇，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基督徒，但我们不因为我们随从了其他的这些偶像而走迷了路，成为只有在圣殿里面服役的，而没有办法来亲近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也让我们看到神，你真的是要将所有的一切临到我们的家，因为我们将我们所当纳的部分献在你的面前，也让我们成为那馨香的活祭。主，我们不只是一个赎罪祭，我们也是一个燔祭，在你的面前愿你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能够让我们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祝福我们今天所领受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